还借着来谈历史赝品这个第四句啊，遗诸人天，要诸色身，未现色身是无常法。这个意思前面跟诸位报告了，后面这个意思很深，令其愿住今发生故，啊，那这问题真的解决了，清净发生呐，啊，住发生，那么诸位想想，你要没有正的发生呢，你怎么住发生？那么你们同学要问我，我今天有没有住法身呢？我老老实实告诉你，我没住法身，我没有真的。佛法里面讲悟啊，有两种，一种叫正悟，那就是真的法身；一种叫解悟，解悟就是我知道，我理解。啊，我理解，我还没有做到。啊，那我理解呢？我很努力向着这个目标去精进。虽然没有住啊，就像中国古人所讲的“心向往之”啊。啊，太史公赞叹孔老夫子，啊，孔老夫子圣人的境界了，那个境界太高了，他说虽不能至，心向往之啊，啊，这是什么？这是相似处，不是真实处，是相似处，可是相似处就离苦得乐了。啊，虽不是真的，哎，也蛮像嘛。啊，当然，这个像里头也有成分多寡不一样，要靠自己努力啊。从相似证入真实啊，啊，你看看十法界里面的菩萨。佛相似处啊，啊，到一真法界呢，这是真实处啊，也就是说你证得圆教初住，别教初地，真实啊。那么你们现在在十性心吧，或者在九性位，这相似处啊，那么在别教呢，三贤位是相似处这个道理要懂。那要怎样才能达到相似的境界？这一定要靠大乘啊！你看看净业三福最后一条所讲的发菩提心，读诵大乘啊，这深信因果，读诵大乘。 再能更进一步为人演说。啊，大乘经里面佛常常教导我们受持读诵为人演说，为人演说就是劝进行者，这在相思维啊。总而言之一句话，这一桩事情要真干，不是真干，你是一毫一分都不能切入啊！我常常劝同学少分的切入啊，就真干就能切入啊！啊，真干决定是依教奉行啊！就像善导大师在《观无量寿经注解》里面上庭上僧章所说的，佛教我们怎么做，我们一定百分之百的服从。我要真的去做，佛教我不能够做的，我要听话，决定不去做。善导在中国，在日本都有传说，他是阿弥陀佛化身再来的。就日本人对善导大师非常尊敬啊！啊，在中国很难看到善导大师的像啊，可是在日本到处都是的。啊，雕塑的善导大师像，啊，这个画的。善导大师像，我在日本看到很多，啊，我很感动，他们对于祖师那一种尊重、崇敬，啊，确实令人感动。啊，这个是我们不能够不明了的啊。那么在经教里面呢，特别是华严、法华、楞严、般若啊，如果常常读诵这些大乘经典呢，你能够得到法喜啊，这是我们通常讲的是你得受用啊，得法喜之后啊，你会欲罢不能啊。得法喜的情形呢，就像《论语》里面所说的，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啊。欲是喜悦，不是从外头来的，内心里面的生欢喜心啊，这个不与外面境界毫不相关，内心里头生欢喜心，那叫喜悦啊。啊，我们佛法里面讲法喜充满了，常生欢喜心呐，你真正尝到法味了。你生欢喜心，你会天天去读诵，天天去学习，你会把这一桩事情当作是你这一生当中唯一的大事来办。啊，那你们这些同学，你现在还做不到啊？你现在外物很多啊。啊，什么原因呢？天天在闻法了，这个佛法的这种欢喜心没生出来 啊，就像吃东西一样，你没有吃出味道出来。怎样才能吃出味道呢？细嚼慢咽，你才能品出味道啊！啊，品尝啊！那你们现在吃什么东西？吃东西为什么吃不出味道？狼吞虎咽，这囫囵吞枣，吞下去了，什么味道不知道。现在我们一般学佛，不少在家出家了，犯了这个过失啊，不知道细嚼慢咽啊。古大德教导我们随文入观，这句话说得好啊，随文入观哪有不得利益的呢？啊，果然你能达到随文入观呢，那你学华严就不得了啊！为什么呢？华严经学完了，你就成佛了。啊，讲实性，你就实性菩萨。讲施住啊，那你就是施住菩萨，这还得了吗？啊，讲施行，你是施行菩萨；讲施回向，你是施回向菩萨；讲施地，你是地上菩萨；讲等觉、讲妙觉，你不就成佛了吗？啊，讲到什么境界，自己就提升到什么境界。华严最后五十三参。善财童子就是能够随文入观的，所以五十三参他圆满成佛了，就这么个道理啊。我们今天就是不懂什么叫随文入观啊，我再讲得清楚一点，讲得明白一点啊，随文不是随文字啊，经文的文字不行啊。文字里面它所含的义理你要懂得啊，四义法里的佛教导我们，第一个一法不一人，第二个一义不一语，第三个一了义不一不了义，第四个一智不一识，这个道理学佛的人不能不懂，不能没有啊。换一句话说，你学经教，你真正想学大乘，你要具备这个条件的基本条件啊，一法不一人，这条重要啊！啊，我今天跟一个老师学，我怎么知道这个老师靠得住靠不住呢？那就得要观察老师他是不是一法，他所讲的有根据一法，他所行的也一法。哎，这个可以学，可以跟他学了啊。那他讲的是他自己东西，没有这个经做根据，我们不能跟他学啊。这是佛教导我们，佛不在世了，你遵守这个四条等于佛在世一样，没有两样。这是佛的大慈大悲，照顾后人啊。我跟李老师学，我不是盲从啊。啊，那个时候我读的经论 不多。有些时候听老师讲的这些道理，我怀疑，我就向老师请教，老师，你这个说法出在哪个经典上？老师告诉我，真有依据，不是他胡造谣言的。啊，那我们这种向老师请教，我们的态度虔诚与怀疑。啊，老师有责任，有使命要为弟子解惑，啊，解除我们的迷惑。我们不是找麻烦。所以老师给我们解除疑惑，啊，一义不一语啊，一义不一语里头还有个重要的一桩事情，能够破除我们错误的一个观念。这个观念是什么呢？这个观念就是经典的翻译。啊，我们知道，中国这个佛教经典全是从印度梵文翻译过来的，所以有许多人怀疑翻译正不正确，有没有犯错。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啊！如果我们对这个问题始终有怀疑，那就糟了，那问题就严重了。啊，我们这一生的修学充其量是学个佛学，可以拿个佛学博士。啊，对于开悟，对于断烦恼、断习气、正果，一点希望都没有。何况《大乘经》上佛告诉我们，疑是菩萨最大的障碍。开悟正果的障碍啊，不可以有怀疑啊。古人翻译经的时候非常谨慎，不是一个人翻的，已经念了，集体来做。啊，中国历史上记载，鸠摩罗什大师的已经院400人。玄奘大师的已经院600人，有时候皇帝都亲自去参观了，字字句句都考教啊，不能有错误啊，意思绝对没有错误，文字还要优美啊，优雅。文以载道，你看古人的用心啊。那么这些呢，都是教我们断疑生信啊。比如说，我们讲《金刚经》，大家念的最多的《金刚经》，在佛门里面有6种翻译。我们现在念的是鸠摩罗什大师的翻译啊，玄奘大师也有翻译。6个人翻的原本是一本，一个梵文本，6个人翻的文字不一样啊。啊，我们把这个6个本子拿来比较就知道了吗？哎，看起来说，哎，大同小异。啊，我们今天念这个罗什大师的本子，罗什大师是意义，不是旨意，完全翻意思，没有按照经文那个翻法，所以中国人念起来很顺口，适合中国人的口味。 这个本子这样流通了。玄奘大师是质疑的，啊，按照梵文的时候那个章句翻译出来的，我们念起来呀不好不方便，所以我们多乐意念罗什大师的一本，啊，不愿意读玄奘大师一本。玄奘大师的东西流通最广就是《般若心经》，其他的翻译的东西啊，确实我们都不太欢喜，这说实话。啊，这是叫什么？一义不一语。啊，六个翻译的本子不一样没关系，意思对了就行了。佛重视义理，不重视词句，所以你多说少说，深说浅说都没关系，只要意思对了。啊，那么这一句这个教诲呀，我们对于翻译这个问题就不怀疑了。啊，那懂这个意思呢，那现在讲这个会记本的时候，我们这个疑惑也断掉了。啊，会记可不可以？可以啊，意思对就行了。啊，无量寿经这个会记本是把五种的译本重复的地方去掉，不同的地方统统采取，把五种本子汇集变成一个最完美的本子。读这个本子等于说把五种原译本通通都念到了，一义不一语，佛教导我们的。啊，第三个是一了义不一不了义。啊，了义什么？我们现前就得离，这个是了义。啊，谈玄说妙，说得再好，现前不得离，这不算了义。啊，所以了义也不是一个一定的说法。啊，看人的程度，看人学习的环境。总而言之，佛是着重现在就得利益。不管得利益大小，得利益多少，你只要得利益，这个经对你就有好处，就叫了义。啊，最后是讲态度，我们学习的态度要理智，不能感情用事，叫一智不一识啊，智是理智啊，要一智慧呀，不能用感情啊，识就是情识啊，就是妄想分别执着，不能用这，你才能够切入，你才能够尝到法味呀。特别是大乘教里面，大乘教在如来法印里面讲呢，一是相应啊，小乘有三法印的，无常、无我、涅槃。啊，小乘用这个三法印，大乘只有一法印，实相。啊，实相是什么呢？涅槃是实相，般若是实相，化身是实相。啊，所以在大乘法里面我们能够契入呢，你会 舍妄想分别之处。一真实智慧，啊，舍一切不善，断一切恶，修一切善，你肯定是走这个路啊！不再执着我所，知道变法界、虚空界是一个清净法身。然后你再想想，你住清净法身了，你还有什么灾难？自信三德了，啊，般若、解脱法身。都是不生不灭的，都是自信本来具有的，啊，不是外来的。只要你切入少分，你就得大自在，你就得大欢喜。就像《心经》上所讲的，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这就是什么灾难都没有了。啊，你有智慧去照吗？照五蕴皆空啊！五蕴皆空就是《金刚经》上讲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你还有什么灾难？没有了啊！你还有什么烦恼？还有什么忧虑？统统没有了啊！照见五蕴皆空啊，度一切苦厄。啊，所以今天我们要讲的时候，化解冲突，消灭冲突，落实社会安定、世界和平，《般若心经》这两句话就解决了。哎，只要你能照见无蕴皆空啊，你就度一切苦厄了，什么天灾人祸都没有啊。这个时候老实讲，你自信里面的般若化身解脱通通现前，这叫诸法身，是法身菩萨了。所以《般若心经》的境界不是十法界里面的菩萨，是法身菩萨的境界。《金刚经》都是法身菩萨境界。啊，我们能把自己的心安住在这上面，这问题解决了啊。所以这个幕后这个半句讲啊，令其愿住净法身，啊，这个净法身就是示现大涅槃啊，如来 化身菩萨，永远住大涅槃，住大涅槃没有生死，住大般若没有烦恼。啊，住真解脱得大自在，化身般若解脱。诸位要知道，大乘具足，小乘只有解脱，般若化身都没有。所以他那个这个解脱是局部的，不是圆满的。啊，以前老师给我们讲经，他用比喻说，小乘证得的解脱是半个解脱。啊，化身般若阿罗汉没有证得。啊，那么这个是第四句所说的。我们再看第五句，是无常力不可转故。啊，这个事是实现。清凉大师这个注解里头，书里头啊，又说啊，这个说得好，我们讲的时候把它说过掉了。我把前面第四句啊，这个念一念啊，大家看清凉这个注解啊，解释的好。四，凡色身无常，法身为常啊！啊，这是我们一定要懂啊！色身就是我们现前这个身，我们现前这个身是无常的，这法身是常，法身永远存在，法身不生不灭。故净经云，这个净经是六十华严啊，华严在中国是三次翻译，最早的是东晋时代所翻的，我们就称净经啊，就六十华严里头所说的，令求常住净法身故啊，佛法身菩萨为我们示现。实际教导我们呢，我们应当把这个色身舍掉啊，这个舍不是丢掉的意思，就是不要执着啊，不要分别这个分别执着这个身体啊，也不要分别执着我所有的，为什么？这都虚妄的，你这个分别执着就冤枉了，自找苦吃啊！啊，那么我们有这个色身，我现在好像有家庭有事业啊，这不照顾行吗？不照顾行啊？为什么呢？你要懂得因果的道理，你就晓得了啊。懂得因果的道理的人，心是定的。哎，他命里头有钱啊，有财富，到时候真的自己来了啊。命里头有是因呢、啊、因要有缘，果报现，那个缘呢、啊、随便你干什么， 你干哪一个行业的，哎，他都赚钱，他命里有，命里没有啊，干什么都赚不到钱，只有赔本赚不到钱。这个道理要懂啊，啊，所以人懂得因果道理，他心生安定的，定生慧也，他有智慧啊，他不妄求啊。如果说是哦，我想种种方法来求利，啊，我真的发大财了，那不是把你这个因果破坏掉了吗？啊，现在人不懂得因果道理啊，起心动念都不善，啊，总是什么呢？自欺欺人，损人利己，损人怎么会利己啊？损人害自己啊！譬如说，我命运里头有100亿的财富，命里有啊，啊，这一生决定会现钱呢。可是我起心动念都不良，我总是坑别人，啊，自己在当中图暴利，啊，得到没有了？得到了，得到不少，也许得到的是只有30亿、50亿，我自己觉得很了不起了。其实命里100亿，因为用心不善，打折扣啊，打了对折了。你要是以善心、善意去做，你所得的利益是百亿呀。如果善心善愿又能够帮助一些苦难众生的时候，你可能得200亿啊。非常可惜，世间人不晓得事实真相，晓得事实真相，人人都是以仁慈的心，都是以好心啊来求利的时候，那是你命中100%的幸运啊。再有善心善愿，大慈悲心，救苦救难，好，那你这个命里面这个所有的时候加倍啊。所以我劝学佛的同学，刚刚进佛门，我叫他念什么？念了凡四训啊。我常讲啊，初学佛的人先把了凡四训念300遍啊，我是叫你念一年，一天念一遍，365，五天呢，你念365遍，因果道理真的是明白了，然后学佛你会得力，功夫得力啊。你没有这个基础，你不相信因果报应，你还有恶念啊，你还想占别人便宜，对，损自己的德，损自己的果报，大错特错了啊！使你自己过去生中所修的这个善福不能圆满现前啊，总是打很大的折扣，你冤枉不冤枉？啊，真正有福的人，有智的人，什么都不想啊，什么事自自然然就现前。中国谚语所谓心想事成，你说多快乐啊！这个一个事业需要多少钱呢？念头才一动，哎，它自然就来了，这个多自在啊！有这个心，有这个念头，哎，钱不能现钱，事情做不成，想到也许这个事情不应该做，也许众生呢没有这么大福报啊，因为我们做的是为众生做的，不是为自己做的啊，众生没这么大的福报 或者是自己修行的功力还不够啊，没有这个感应啊。这从前老师教我要好好去反省啊，要把原因找到啊，改过自新，就心想事成啊。佛事门中有求必应啊，这是早年张家大师教导我的啊。我在学佛这50多年当中，感应不可思议，所以我感谢老师，我相信老师，我真正相信佛法，依教奉行啊。学佛这一生当中遭遇许许多多苦难啊，我知道苦难从原因从哪来，过去生中造作种种不善业啊，现在遇到这些苦难的时候就爆掉了，在佛法里讲重罪轻报。为什么呢？这一些果报都应当在三途地狱里面去受报啊。那么现在这些年学佛呢，功夫有一点力，就得力了，那就不用在三途啊地狱来受报了。现在有一些人找你的麻烦，回报你，侮辱你，陷害你，就跑掉了。所以我对于回报我的人啊，侮辱我的人，陷害我的人，我天天拜他们呢。我一点怨恨心没有，一丝毫报复的念头没有，我只有感恩的心。为什么呢？他们替我消业障，他们要不替我消业障，我这个业将来在三途受报，我很清楚很明白啊。所以这些人都是我的恩人呢，这一生永远生活在感恩的世界。我离开台湾的时候，我写了6条啊，啊，生活在感恩的世界，永远感谢啊。那么诸位想想，我要是不了解这40定相，我会跟平常人一样，你骂我，我会骂你；你打我，我也会打你。有嗔恨心，有报复心啊，是人之常情啊。啊，这个是佛法带给我真正的好处啊，真实的利益了，让我了解40真相啊。对于照顾我的人啊，这些护法我感谢；对于回报我的人，这些也是我的护法，我也感谢啊。一个是从正面的，一个是从反面的啊，都帮助我提升境界，消我的业障，增长智慧，提升境界，我怎么会不感激啊？所以我每一堂讲经我一定都念那么老师护法诸菩萨啊，你们从正面是护法诸菩萨，你们从反面也是我的护法诸菩萨啊。反面是小帮助我消业障啊，正面是鼓励我精进啊，啊，都是我的老师啊。这个《论语》上记载的孔老夫子三人行，必得吾师 啊，三人自己一个，一个是善，一个是恶。善是我的老师，恶也是我的老师。学佛之后，这个道理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善是鼓励我，啊，勉励我，啊，恶的是责备我，惩罚我。责备惩罚消业障。所以真正修行人环境顺境逆境都是增上缘啊，人事里面善缘恶缘，善缘就是好人，你遇到的好人，恶缘遇到的是冤家对头，统统都是善知识，都是帮助我成就我啊。那个遇到不善的境界了，受不了了，就退转了，这个人不能成就这个道理，这个事实真相几个人懂得啊？我相信有懂得的人，但是境界现前受不了啊，受不了就退转了。多，太多太多了啊！为什么境界现前受不了呢？你对这个道理啊，经教啊，欺辱的不深啊，你了解的不够彻底啊。换一句话说，大乘经教你要是越熟读，越是去深思，体会到这个里面的精义啊，精彩的意义，境界现前呢，你的心很平静，你不会受境界波动啊。境界心平静啊，平静生智慧啊，你处理问题是智慧，不是感情啊，感情是烦恼啊。啊，换一句话说，顺境里面、善缘里面，决定不生贪爱。逆境里面、恶缘里面，决定不生嗔恚，永远保持啊。我们中国人讲的心平气和，心平气和处理问题，哪有不善的，哪有不妥当的，这样才哎，你真正愿意住清净法身呐。虽然不是真住我前面讲的相似，与清净法身呐越来越接近。清净法身那个气氛呢、啊、越来越浓了。啊，真正证得清净法身，那你就是法身菩萨了。啊，诸位想想。你懂不懂这个意思？你能不能想到这个境界？啊，我们再看清凉的注解，这注解里头有个字。啊，我们还是从前面念起，大家才晓得，净经云。令求常住净法身故，这底下讲精确常字啊，精确常字就是现在这个我们常常读的这个八十华严这个本子注解里头没有常，就是令求住 净化身故，没有肠子，但是现在这个肠子补出来了啊，现在我们经常有啊，有这个肠子啊，所以化身是三德之一啊，般若化身解脱这三德之一，性出自骨啊，体无变异，说变于其常啊，经已出禅，故名为性啊。所以这个地方这个缺点都补出来了，意思非常的完整啊，他对这一句的意思好啊，非常之好。那么下面我们再解释一下啊，化身是三德之一，前面跟诸位报告啊，般若化身解脱，这是性德，自性本来具足的啊，这个不生不灭，不是修来的啊。中观论上讲的八个不啊，不生不灭，不来不去，不长不断，不移不异，形容啊性德。所以性出自骨，这个自骨就是没有源头啊，不是今天才有的，无始无终啊，所以体无变异啊，这个体是性体，自性性体，所以它是真，它是常，真呢它不是假的啊，它不像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啊，它绝不是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它是真的，它不是虚妄的，就是它永远不会改变啊。在现在科学，用科学的名词来说呢，它是能，它不是物，物会有现象会改变，它是能量，永远不会改变。所以譬于其常，啊，诸佛菩萨祖师大德为我们说这桩事情的时候，通通讲常，那么净已出禅呢，故名为净啊，这是解释这个净字。禅是什么？禅是烦恼，就是妄想分别之处啊。现在呢，你烦恼断了，执着断掉，断尽了，不再执着，世出世间一切法一点执着都没有了，分别断尽了啊，这超越十法界了。那个妄想就是起心动念的，也减少了一分，妄想是无明啊，大乘教里的佛常讲41品无明，就是把无明好像分成41分了，你已经断一分了，已经断一分了啊，没有完全断，断一分了，断一分就正法身啊。换一句话说，法身般若解脱，你就证得一分，你破两分呢，你就证得两分，你破三分，你就证得三分，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净法身啊。这个事情啊，古人用月亮，晚上月亮做比喻，容易体会啊。 佛所证的是圆满，像十五的满月。化身菩萨像什么呢？像初二初三那个月牙，那个月牙是真的月光，不是假的啊。所以啊，他跟佛跟十五啊，只有光大小的差别，没有真妄的差别。这个诸位懂啊？所以他是真的，他不是假的啊。啊，那个初住菩萨破一品无名，正一分法身，就像那个我们把这个月光从十五到这个月牙了，把它分成四十一分，哎，它现在露出一分了。这个比喻好的啊，它不是水中之月，它不是面目所见之月啊，眼睛看花的这个月不是的，它真月啊。所以圆教初住菩萨是真佛，不是假佛啊，他真的证得了自信的化身般若解脱里头的一分啊。我这个说法诸位也比较容易懂了，现在时间到了。